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一到十节，说的就是逾越节的事。这是第一个逾越节，是在埃及地他们过的，那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个月，神给他们定为一个新的月份，就是正月。那么以色列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呢，四百年可能就是按照埃及的那个日历去过的。那么现在要出埃及了，他们要进入新的生活，所以要定为新的一个日历。那么出埃及的那个月就是正月。那从正月的初十那一天，就让他们去预备羊羔。这个羊羔要求是一岁的，实际上是不能超过一岁。然后呢，无残疾，公羊、绵羊也可以，是山羊也可以。那准备好以后，到了正月十四日的晚上，就黄昏，他们要把这个羊羔宰了。宰了以后，那么这个血要接下来，血留下来干什么呢？要涂在他们的门框上、门楣上，做记号。下面会继续说，就是做记号。那么肉呢，神要让他们吃掉。怎么吃呢？要烤熟的吃，不能水煮，不能吃生的。而且是五脏头蹄全要一块来烤，就整只羊，完整的一只羊，不能留下一点。如果实在吃不了，留下怎么办？留下的全部要烧掉，不留一点痕迹。那么当这些以色列人在家里面享受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神做什么呢？神在全埃及地来击杀埃及人当中所有投生的，家里面投生的长子要杀掉，牲畜当中投生的要杀掉，这是要做的事，两重天。那么神记载这些事，不单单是让以色列人去记住逾越节的由来，让我们去了解逾越节，没这么简单。那么神的心意要显明他的一些真理，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我们今天就只能拿出一部分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神更重要是让我们去认识他，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大能、他的圣洁，目的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然后活出他荣美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分享一个题目，那就是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一到十节。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恳求我们主，我们的神，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思想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得到主你的亮光，能够认识你的心， 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给我们信心，加添我们信力，让我们在世人当中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能够真的和世界分别。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那就当与主亲近。第一个方面是当与主亲近。今天的经文三到六节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人少，一家人少，吃不了一只羊羔，那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神，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很有怜悯。 如果这一家人口多，那你这一家你就摘一只牙膏就可以了，全家一块吃。如果人少，你吃不了一只牙膏怎么办呢？几家合到一起摘一只牙膏。我们注意啊，本月初十日去牙膏，什么时候杀呢？本月十四日，就正月初十来选牙膏，等到十四日那天晚上黄昏时候才宰杀。弟兄姊妹，读这些经文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留下四天的时间？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留下这么四天时间。这四天时间神留下又干什么？其实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让这些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挑选这个无残疾的牙膏。要知道无残疾是要求非常严的。无残疾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是个完全的、完整的。这个与圣洁有关系。当我们人完全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洁的。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目的，这四天的时间要让以色列去学习如何预备，学习忍耐，学习等候。弟兄姊妹想，神告诉他们四天以后神要 做一件事，那就是要击杀这个埃及地的头生的，那么你在家里面就享受逾越节的筵席，那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埃及了。假如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很着急啊，你就盼着这赶快到，这四天可能觉得很长。所以神要让他们学习忍耐，学习等候。更重要的是第三个目的，就是神要将他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我们要明白享受逾越节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其实我们看到就只吃三样食物，一样就是羊羔肉，一样就是无酵饼，一样就是苦菜。这个筵席的这个饭菜很简单，是不是？但是这就是神给他们预备的逾越节的筵席。但是要享受这个筵席，得满足条件，得有资格。哪些人有资格来享受，能够守这个逾越节呢？那在下面的四十八节就说到了，就是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勿要受割礼。虽然这节经文是对于外邦人说的，但是告诉我们守逾越节。那么非常的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必须受割礼的人才可以。但是以色列在埃及地已经为奴400来年，这400来年呢，他们可能有的人就忽略了受割礼这件事，也就是说可能有的人就没有受割礼。为什么可以这样想呢？我们看摩西在米甸旷野，在他岳父家里面躲避法老的追杀整整40年，在那儿娶妻生子，生了两个儿子。结果呢，他真的就没有给儿子这个割礼。所以是出埃及记的4:24-26，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看摩西是怎么回事。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婆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囊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婆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囊了。”这是摩西。在路上，什么路上呢？就是当时摩西蒙神呼召以后，那么他回去跟他岳父讲，他没有跟他岳父讲他要去 埃及做什么？他说我去埃及看看我的弟兄。那么带着全家就要去埃及，在路上神就要击杀。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神呼召摩西，使用摩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为什么呢？摩西他以前没有被呼召，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普普通通。那么神有怜悯，你没有给儿子受隔离，那么神等你。但是已经蒙呼召了，蒙神呼召，神要使用你了，你现在还不警醒，还没有给儿子受这个隔离，所以神是不允许的。所以神对他使用的人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在这儿就要做了这件事。那感谢神，他的妻子很敏锐，灵里面很敏锐，赶快拿一块火石把他儿子那个牙皮割掉，行了割礼，这才神放过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想到，埃及就是在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有很多的人也像摩西一样，可能忽略了受这个行割礼。人可以忽略，人可以软弱，但是神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不会因为以色列人忽略了行割礼就会降低他公义的要求。神公义的要求是不会降低的。所以只有受了割礼的人才有资格来享受逾越节的筵席，来受逾越节，这是神不能改变的旨意。就像今天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将来到主跟前，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神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我们今天受不住受不住就算了，不可能。神有公义也有怜悯，所以对那些还没有行过割礼但是也想守逾越节的这些以色列人，那么怎么办呢？神就给他们四天的时间，用这四天的时间他们可以行割礼，可以得到一个资格和其他的以色列百姓一块儿享受这个筵席。所以我们看到不受割礼就不能参加逾越节的筵席，这是神的公义。不行割礼，这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是并存的。那还有一类人，就除了这些没有行过割礼的以色列人，还有一群人，哪一群人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有一些外邦人，就在他们家里面做奴仆的，做奴隶的，干活的。那么对于这些外邦人，那么这些外邦人因为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当中，他们知道以色列的信仰，那么神和以色列说的这些话他们都知道，他们如果也想守这个逾越节，那可以不可以？一定是可以的。那对于这些外邦人神也有怜悯，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是十二章的后面的四十八节，就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勿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来守礼。他也像本地人一样，那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不可吃这羊羔，那就是不能守逾越节，没有资格。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天的时间，神不仅留给没有行过割礼的以色列人，也留给了那些愿意受逾越节的外邦人，让他们一块步行割礼，然后得到资格参与逾越节的筵席。不受割礼就没有资格受逾越节，是神的公义。神留下这四天的时间，让没有行过割礼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行割礼然后一起来守，这是神的恩典。在公义当中我们看到神 这样的怜悯。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有的人就是不愿意这个行这个割礼，那怎么办？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这些外邦人，不愿意行割礼，那对不起，就没有资格来享受逾越节的筵席啊！这是神的公义。也就是说，参与逾越节的筵席，唯一的要求就是受割礼，要求不多吧？只有一个要求，就受割礼就行。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这样要求呢？为什么受割礼这么重要呢？受割礼就是当时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时候所定规的。割礼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割礼就意味着和神的约有份，与神有关系。那今天也一样，今天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将救恩临到我们，那我们只有信耶稣，只有接受主耶稣，才能够与他的救恩有份，也就是接受他，真的信他，这是神唯一的要求。我这儿强调是接受，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信了主耶稣的名，这些人就一定和主有关系。啊，今天还主啊主啊人很多，表面上都信了主耶稣的名，但是不一定和主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的2:23-24，神说过，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2:23-24，请。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主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对不起，我与你没关系，我不会把我的生命给你。为什么？他知道万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他知道这些人心里面怎么想的，说你光嘴上喊一个名就行了，喊主啊主啊就行了，不行，这些远远不够。虽然信了主的名，但是和神没关系，这是很可怜的这些基督徒。今天信主的名的人，喊主啊主啊人真的很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没有得救的可能，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把主耶稣接进去，心里面不愿意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心里面不愿意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心里面老想着世界上的事。嘴里面喊主啊主啊，手里面做的完全是神可恶的事，所以跟神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在雅各书的4:8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我们再读一次，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神说你们亲近我就亲近你们，我们亲近神，神必然亲近我们。亲近是什么？亲近是用心来亲近，不是用嘴头亲近。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来亲近我们的神。那今天的经文其实也提醒我们，要真正的要去亲近神，亲近主。怎么亲近呢？这雅各书的4:8也告诉我们，要洁净你们的手，要清洁你们的心，两个都要洁净， 手要干净，那就是手里面不做神恨恶的事，心里面干净，心里面要圣洁。所以我们来分享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是当追求圣洁，当追求圣洁。今天经文当中第八节就是说了，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我们刚才说逾越节的宴席很简单，就三样饭食，肉、无酵饼、苦菜。那苦菜我这儿不分享，我们单单看一下无酵饼。无酵饼是什么意思呢？那做饭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面没有发酵做成的饼子就是无酵饼。也就是做无酵饼呢是最省事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预备的食物。吃无酵饼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纪念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非常匆忙的，因为非常匆忙，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要走了，就要出发了，没有时间去做有酵的，快点烤出来赶快吃。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三十九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圣面烤成无酵饼，这圣面远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这是无酵饼做，当时做无酵饼吃无酵饼的第一个原因。其实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方面的意义。无酵饼它有象征意义，不是简简单单一个饼而已。象征什么呢？象征以色列人要和埃及或者要和这个世界彻底的分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约里面有教导，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无酵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这就是说这个教啊，比喻的是就是教训，不是防备法利，是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也就是防备他们的教训。就是今天各个教会传道人去不断的去讲这些教训。防备那说明这些教训是不对的，是不正的，是掺杂的，所以这个教就比喻是不良的教训和掺杂的一些东西，代表是误会。无教呢，没有教就是没有掺杂，是纯正的，是洁净的，这个道理是纯真的。如果一个传道人经常讲一些掺杂的一些东西，那就是这些就是教，我们要防备。那么我所讲的要是纯正的真理，不掺杂任何世界上世俗的东西。这是一节经文，我们再看下一节下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到八节，我们继续读。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到八节，七，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曾识真正的无酵饼。也就是说，无酵饼是什么？无酵饼是代表的诚实无伪。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你们是指的谁？指的所有的信徒啊。我们是无酵的面，我是没有发过酵的面，里面没有酵，没有杂质，是干净的。那既然是我们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假如这面里面还有旧的酵，怎么办？那除干净，把它扔掉，好使我们成为新团。新团呢，就是洁洁净净的、干干净净的、圣洁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杂质，不蒙神喜悦的，有世界的残留，有世俗的东西，我们全部要清理干净，全部要除去。所以无酵饼是象征生命，生命的圣洁，是圣洁的生命的象征。所以神让以色列人吃无酵饼，其实是提醒他们，让他们吃的时候也提醒自己要圣洁，要与世界分别，这才是吃无酵饼的真正意义。圣洁与世界分别，这是神不仅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也是对历世历代所有信他的人、基督徒的要求，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要求。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然后说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借住，非圣洁没有人能借住。这个神的话就是就在这儿放着呢，不管我们怎么去做，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他不会降低他的要求。所以从这个圣洁的角度去讲，我们能不能得救，能不能将来见到主，那神只看我们一样，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圣洁的。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圣洁，我们不管做了多少，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都没用，一票否决。所以我们将来戒毒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我们认为这个人可能一定会戒到主，结果没有看到他的身影。那这些人可能就是不圣洁。有的传道人这个家道家了一辈子，有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服侍了一辈子，但是就是因为不圣洁，最后没得救，戒不到主，很可惜。所以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发现，我们其实你看在其他教会，当时跟我一块传福音的，我们看一些弟兄那有个姊妹，看得很清楚，就是一门心思的想着法子有机会就服侍主，这个没错，没问题，但是呢，不圣洁，不是个圣洁。世界上人该怎么做他还怎么做，如果不悔改的话，可以肯定将来结局会如何。那实际上神说这个地上没有一个是公义的，没有一个义人。义其实更重要就是圣洁，没有一个义人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圣洁的。那既然这样，谁能去见神的面呢？不是没有一个得救的吗？但这儿神是怎么说呢？要追求圣洁。神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但是神让我们追求圣洁。那什么叫追求圣洁呢？什么叫追求圣洁？如果是我们真的把圣洁当回事，在生活当中你想的、你说的、你做的， 都在想是不是圣洁，都在想神是不是喜悦，这就是追求圣洁。在生活当中，你就怕沾染世俗，凡是世俗东西，属世的、圣座的、不蒙神喜悦的，坚决不去做，这就是追求圣洁。你做每一件事都能够想到神的公义，都能够想到神是烈火，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非圣洁不能借助，如每天都活得非常谨慎，就怕哪一点做得不好就得罪神，这就是追求圣洁。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每天在追求圣洁？是不是真的在追求圣洁？别的不说，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世俗的节日。我们常常讲，常常分享世俗的节日，我们怎么去做？这是一面镜子，一照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追求圣洁了。我们看第一个图片，这个图片，这是国内一个弟兄发给我的。我相信这张图片在这个世俗节日当中是，无论是国外的弟兄姊妹还是国内的，好多人在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圣洁，是不是所喜悦的。除夕除什么？一个弟兄姊妹想，这除旧迎新没错呀，好像没错。那么世人除旧迎新是除的什么？迎的什么？我们要成为新人，我们要成为圣洁。那么世人的除旧迎新与神的圣洁有关系吗？他是追求圣洁吗？不是的，他想除掉上年自己没有得到的那些他想得的影响他那些东西，那么来年想得到更多的世俗属实的好处，这是他们做的。说除夕本来就是一个世俗的东西，这个夕跟年我们不细分享，弟兄姊妹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我说过年这个年和我们就是2026年是1999几年这个年是两个概念。过年这个年那是与偶像有关的，有这个偶像的元素在里面。你看这个图片里面，新年蒙恩，这是祝福的话，然后很大的两个字是除夕，然后旁边就是愿恩惠平安怎么样，这是神的话。这是什么？这就是掺杂，这是典型的掺杂。再看第二图片更有意思，以马内利。你看以马内利，那个马的画成一匹马，他不知道那个马，那个以马内利的马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是最早出现在以赛亚书的7章14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是希伯来语的发音，那是个发音。那个马，以马内利的马和我们生活当中看那个马、驴、马、牛那个马是不一样的。他就把这个马子改成画成一匹马，很可笑。不仅不懂得这个神的心意，不明白真理，而且还掺杂，这也是典型的掺杂。再看这个图片，我没把这个教会涂掉，这是我们多伦多的一家华人教会，这是那个牧师发到朋友圈里面，我看到了。大年初五迎真身，包饺子过大年，过大年。然后他在发这个图片的朋友圈还发了说了多少话，说弟兄姊妹，明天破五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破五过大年，这都是偶像的元素啊。我们从小 都知道这个破屋是怎么回事。说这就是掺杂。为什么会发这些图片？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真的不知道，是有怜悯。但是作为牧者还是发这些东西，那神就像击打摩西一样，击打的都是轻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过这些东西，那当他们给我发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用神的话去回的，哎，愿神赐加平安，哎，神赐平安，用这儿去回。就如果我们发的时候，那么稍微谨慎一些，想一想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想想神是要我们与世界分别的，是不能沾染污秽的，不能随从世俗的。我们可能就会很谨慎，不会不加思索的就去发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信主不太时间长，那么不明白神的真理，不知道随从世俗与世俗掺杂后果有多严重。神有怜悯，神给我们时间去明白他的真理。那么其他糊里糊涂弟兄姊妹，神也有怜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认识他。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再也不去做这些东西。当我们不能确定，就是这些东西能不能转发，可以转发还是不可以转发，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个弟兄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挺好，可以参考，就是当你拿不准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去做。你不去做没事，做了可能就会得罪神。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什么叫追求圣洁，那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无论说什么，我们都要想到神的真理，想到神的这个要求，这就追求圣洁。那么什么叫圣洁呢？什么叫圣洁呢？圣洁那就是干干净净的，一点瑕疵都没有，毫无玷污，毫无瑕疵，一点毛病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一点世俗的东西都没有掺杂进去，一丝一毫都没有放进去，这就叫圣洁。像发这个图片的这个牧师，口里面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是讲圣洁的，但是却又效法这个世界，这就不叫追求圣洁，他也做的不是圣洁。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不要效法，很明显就是不要说世界上人做什么我们就跟上做什么，当世人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要不要做。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更新，在这个变化当中生命越来越圣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查验就是一定要去观察去看我们所做的是蒙神喜悦，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借助，这是神永远不会改变的旨意，他不会因为我们人怎么样而降低他公义的要求。因为是不是圣洁，是不是追求圣洁，是不是竭力来保持和世界的分别，这个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来能不能见到主，关系到我们的将来的结局是不是真的得救。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追求圣洁 竭力与世界分别，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如果我们真的在追求，那我们可以肯定自己一定会得救。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当全然奉献。今天经文当中的第八到第十节，我们来读一下。八到十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烤。就是逾越节的羊羔是要用火烤了再吃，全部烤掉，就除了血其他部分都要吃掉，而且是天亮之前就要吃掉，吃不完剩下的用火烧掉，最后一点都不留下，不能留下。为什么这样要求？因为逾越节的羊羔，它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在新约当中说，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话的区别啊！他们吃的是逾越节的羊羔，而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但是我们在网上或者经常看到有人分享说，把这句搞混了，说以色列吃的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吃的逾越节的羊羔和羔羊不一样，羔羊是专门针对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吃的是逾越节的羊羔。这个羊羔预表的就是主耶稣，逾越节的羔羊。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约翰就说，次日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的真理，它还与这个献祭都有关系，我们这儿不做分享。神的羔羊，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些经文，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羊羔要吃的一点都不能留下，留下的也要烧掉，干干净净的，不要留下痕迹。这个预表什么呢？预表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是完全的献上他自己，一点没有留下，毫无保留。像我们谈到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心意，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那我们呢？在保罗书信当中，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七，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耶稣为了救赎我们，把他自己全部献上了，一点都没有留下。那我们信他以后，我们应当怎么去回应呢？那保罗说，唯有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活祭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祭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向神献祭是完全要烧掉的，叫赎罪祭，叫燔祭，燔祭那个燔有火字旁，要烧掉的，意味着毫无保留啊！ 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那就是我们也毫无保留的献给神啊！这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回应，是圣圣洁洁的全然的献给他。那什么叫全然奉献呢？当你做事的时候，如果都是为了主而做的，就是你做每一件事都是考虑到这件事就是为主而做的，而且是按照主的意思，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这就叫全然奉献。如果说我们表面上也是为神做，你看在教会面也服侍，也在传福音，也在怎么样，但是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神的意思，那这不叫全然奉献。那简单的说呢，真正是为主而活就是全然奉献。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难。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很短，但是里面包含的这个真理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从上面三个方面来分享。我们要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我们要与主亲近，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全然奉献。这是神所喜悦的生命，也是我们应当活出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活出来了，那我们将来一定可以见主的面，在那里享受他的丰盛的宴席。主耶稣在已经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那就等着我们去跟他一块享用。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真能够守住你的圣洁，竭力追求圣洁。主耶稣，也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多时候我们误会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没有真的去认真的去追求圣洁，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和主你的圣洁联系在一起，就求主怜悯，也求主来赦免，求主在今后的日子来不断的提醒我们，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竭力追求圣洁，将来能够得见你的容面。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